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我是詹哥。公寓呢，因为有公设比低、房价比较低的优势，所以很多购物族在买房的时候就会偏重买公寓的产品。那以台北市为例，像是文山、信义、士林区，公寓的交易占比就都超过 35%。尤其是信义区，它的公寓均价就是不到七字头就能入手。那像北投、万华、文山区的公寓，平均成交单价也只要四字头。但是买公寓之前要注意什么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拥有粉专欸，你的不动产笔记本掉在这了的君远，他有13年的房仲经验，那请他到节目中来帮我们剖析一下买老公寓的 PayPal 是什么，跟他曾经遇到过的奇幻经历。欢迎君远。
欸，谢谢詹哥邀请，对，很高兴可以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经验。
嗯，
对，那也是，其实我也蛮多客户有跟我买公寓或看公寓的，所以我们有讨论说，就是把10个我客户比较常遇到问到的问题，还有一些我觉得大家可能会遗漏到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十个买公寓的诀窍里面，你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看什么？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像我最近有搬家，然后换别的地方住，那如果是以换区域来看好了，比如那个商圈你本来是不熟悉的商圈，
对，
有时候跨区居住的时候可能跨很远，比如从台北搬到桃园，
欸，不过这就是需要勇气，就是你要换一个舒适圈，
要一点命运有时候是命运的安排，
对
对啊，有些人也会从，像我很多客户从台北新北，然后可能中永和板桥搬到，前几年很流行搬到新庄，对，然后这种比较大跨度的区域的搬迁来讲，其实我会建议这样的客户，如果有这样需求的话，我第一个可以的话都先去租房子在那边适应看看，因为我看过太多后悔的例子了，
就不适应那个环境。
对，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可能换到那个区域，他觉得那个人文素养啊，或者是那个居住起来的感觉，甚至他觉得说可能通勤时间太长了，超乎他的想象。那你如果只是先租屋，你先了解一下，先试试水温，你就赔个房租钱而已。然后还有一个跨区域去看房子或者是换房子的时候，比较常碰到的就是因为那边你人生地不熟，
对，
然后你会不知道那边有没有什么一些特殊设施、闲屋设施等等。
对，那不是说你逛个几次你就可以。
对啊，我们就有碰过那个半山上面有小馒头，对，冬天的时候草长起来了看不到，
看不到。
欸，夏天哇，真的是一览无遗啊！
清明节之后突然，哎，怎么都跑出来？因为清扫干净，
突然变多。那我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像是这种比如说比较不熟的商圈，就像詹哥讲的说，不是我多去几次就可以。那其实这个时候可以请中介提供，因为内政部都有要求中介的产调，必须要附上周边的闲屋设施的资料。那通常内政部它都是有工商登记的，那个资料都非常非常的准，那你才不会因为人生地不熟然后发现了你很在意的事。
是，好，除了大环境之外呢，接下来可以看些什么？
好，我们从大环境讲到小环境。小环境的话，就真的我们不管那个商圈你熟不熟悉，我们就最好是早晚都去你看的那个房子附近绕一绕。那因为其实我们公寓的房子很多都是在巷弄里面。
对。
对，那个巷弄里面绕一绕，我讲一个我自己中介同事发生的例子。他买了一个房子是在夜市的附近，已经有一段距离了，走路可能要400-500公尺这样子。那个时候他也没有想那么多，他觉得欸，反正这个条条大路通夜市，又不是只有他这一条，这一条特别小条。后来他住进去之后就有点后悔。因为大概在可能半夜凌晨3-4点的时候，都会有那种空空空的那个声音。
摊车吗？
对，因为他那边是那个摊车，好几台摊车，他们收餐收车
的
必经之路。对，然后有一个他车子都不放好，就空空这样一直打这样子。然后他老婆就蛮浅眠，就蛮生气的。然后再来，我们除了看房子本身之外，小环境我认为也包含，比如说公寓嘛，公社顶楼有没有被加盖啊，无权占用啊，还有地下室有没有被可能改造成一些奇怪的。有车库啊，或者是说可能有没有被无权占用啊，甚至有一些比如说海砂屋，氯离子过高的这个房子，其实我们都是在地下室看到一点端倪。
可是这个就是有海砂屋有氯离子过高的，不是都会应该要在屋况说明书上面都要登记吗？
这就要看一下命运了。有时候屋主不会讲，有时候屋主自己都不知道。那我们就碰过，就是可能楼上，因为楼上大家住的地方大家都会去整理，可是地下室年久失修，你就看到一条条排骨裂在上面，那个就就觉得有问题，然后我们就主动提说检测一下比较安全。
好，刚刚讲完了小环境，我们真正进到这个我们要看的物件本身的时候，可以注意到些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大家会最在意室内的条件就是漏水。
对，大家买中古屋第一个就是问这一件事。
对，你新成屋、中古屋、老屋、大楼，大家都很在意漏水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做法，其实是我们中介业务接到房子之后，如果这个地方它就是有壁癌的疑虑，或者是它是有渗水的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先找好师傅来看，并且估价，让买卖双方做一个参考，避免在沟通价格的时候，中介就跟你说啊，这个很好，很好修，修起来三五千块而已，或这个没有问题啦，这个修我跟你讲十万块以内可以搞定，有时候不是钱的问题。
对，
比如说他那个漏水是邻居或楼上漏下来的，我们有碰过，我们屋主帮楼上邻居出钱，他都不理我们，他觉得我们要诈骗，或者是长辈是没有办法沟通，命运的安排就是卡在那个地方，对，所以最好我们在接到房子之后，其实就已经针对这个漏水已经有做一些，比如说比较好的真的是有一个估价报告，甚至做好是有保固的，对买方跟对屋主来讲，也避免说屋主要便宜形式找很便宜的工法，对买方来讲他可能找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方式，那也不太好，对。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常碰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房子的墙面，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尤其是靠近外墙，比如阳台外推啊，或者说你是边间外面的部分，有些人他可能他会用木板去把墙面修饰起来，
对，
配合它的装潢系统柜啊什么的，所以如果你碰到有这样木板装潢的话，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甚至我自己有碰过的例子是，这个屋主他持有30年，他不是投资客，但是以前这些长辈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壁癌是修不好的，我就干脆木板把它包起来，
眼不见为净，
30年后完全忘记自己家里有漏水、有壁癌的状况，那个时候也是后来买方才发现。所以有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然他处理的方式很多，我们就没办法完全赘述，但至少当下跟你的中介业务反映，请他提供给你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我认为是比较好的。
好，除了这个防水漏水之外，水电管线应该也是大家会去在意的。
对，水电管线，因为我们今天讨论是公寓嘛，公寓有时候屋龄可能30年、40年、50年，那这个管线其实每一个年代的使用习惯啊都不太一样，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很简单，你就直接去把那个电商，你就拍照下来给你认识的水电师傅，或有一点水电常识的朋友，什么回路数够不够啊，有没有单向多接啊，线路有没有乱跑啊等等的。那有一个部分想要提醒一下，就是可以问一下屋主，就是说他有没有改过水电管线的部分，另外他厕所有没有移位过，然后厨房有没有改过位置，那他的管线明线跟明管或暗管他有没有正常使用，这些都可以多问一下就可以解决。
是，再来就是到了就是大家看房的时候通常会比较在意的，比方说格局，很多人会说这一间房子是什么菜刀房啊，然后什么手枪房什么之类的。
我们还有看到哮天犬，那狗真的真的是长得像一只狗的那个格局图，真的蛮屌的。那我觉得格局就很主观，
对
对，像我自己比较喜欢长形格局，这很奇怪，很多人说你要，
对，有些人会觉得这很难分配，或者是日照的部分会有问题，
可是我比较喜欢长形，我喜欢客厅很大，然后房间小小的无所谓，那 大部分人都喜欢什么国泰格局啊，前一后二啊，嗯，我觉得这大家各有喜好，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看房子的时候，其实很多在不动产的交易里面，我觉得会有一个迷思，就是每一个区域它的属性不太一样，你只能用自己的功课多去看，然后多去比较，嗯，如果你今天看的时间只有两间是标准格局，它当然相对珍贵，在价格上面来讲，或是像我比较在意的保值程度上面来讲，它就会有比较有利的着力点。
那你刚刚讲到价格，格局会影响价格吗？嗯，
会啊，
会。
比较直观的例子就是房数的差别，嗯，对，可能30坪它只能隔哦很大的两房，嗯，可能因为梁柱的关系，
对，
可能它厕所乱走乱盖的关系等等的，嗯，那这个两房其实就比较不符合现在市面上面可能大家找房的需求，
因为一般人找30坪通常会是希望可以到三房，
对，而且要两套卫浴等等的，
嗯，那除了格局房屋内的还有什么样的也会影响？
我觉得可以再提醒一个，就是比例，
嗯，
欸，这个讲出来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怎么可能，
比例是什么部分的比例啊，嗯，
比如说真的我自己的观察，有部分的女生呢她们没有家具比例的概念，
哦，你是说室内陈设的比例吗？
对，比如说，嗯，比如说像我之前有带一个跟我很好的客户，然后就先带他太太看房子，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个六张里附近的公寓，
嗯，
然后太太就跟我说，哇，君远那房子装潢的好漂亮，其实就是专业客装潢的，嗯，装潢的好漂亮，然后什么房间他跟我讨论说，欸，那个屋主他用的那个棉被的那个配色很漂亮，欸，我想说你看房子在研究棉被的配色，
干脆买棉被就好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欸，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三个房间里面都没有衣柜，
嗯，
对，然后，欸，对耶，我说有梳妆台没有衣柜，
嗯，
其实那个20出头坪硬隔出来的三房那个比例其实是没有很好的，嗯，那为了要拉出一个很标准的三房，厕所还垫了一个哇半个阶梯这么高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先有一些，比如网络上面你可以去找一些什么家具尺寸表，这个床铺是几尺乘几尺，然后电视柜衣柜是多少，深度要有多少，
嗯，
不然有些空屋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象都会无比美好。
这个其实就很像你在看预售屋的时候，样品屋也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就是它会给你装潢的很漂亮，嗯，可是你会发现其实它的 maybe 衣柜它是很窄的，
对啊，
就是它的宽度不够啊，嗯，或者是它的墙面不够，都会影响到你未来对于你家具摆设进去的一些想象，
对，跟你的想象可能会有一点落差。
对，那你接下来提到就是有一个是违建查询，
其实大家会碰到的违建百百种，欸，比如说有，嗯，可能顶楼加盖啊，嗯，或者是比较常见的，你不是买顶楼，你可能会碰到阳台外推啊，嗯，或者是阳台没有补灯啊，它是一个没有全幢的坪数啊，一楼可能哇前后侧边都加大，一间变一间半变两间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就可以看一下不动产说明书里面，就是关于违建屋主的一个说明，还有你可以去对建物测量成果图，
嗯，
然后去比对一下说它的这个空间跟现况是不是有一符合一致的，有没有多出来，因为上面都有尺寸表，
嗯，
甚至我们其实比例上来讲不低哦，可能有个3%、2%之类的哦，就是它左右颠倒，
嗯，
欸，它跟那个图面左右是颠倒，或厨房的位置不一样，凸出来的地方不太一样。然后我也有陪客户去这个我们的政府单位去讨论一下，
嗯，
通常都就是找不到可以讨论的人，也找不到怎么样讨论的方式。
那这种状况要怎么办？
屋主要告知买方说，欸，我的图面跟现况不符，因为可能会有坪数短少，
嗯，
对，它可能是一个七字形，后面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格局，
嗯，
可是建设图它是反过来的，
嗯，
对，可能大小一样，可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很严重的瑕疵，嗯，如果你没有告知买方的话，我认为会出一些事，
嗯哼，
中介也是哦，如果我们没有去对这个图面，嗯，然后甚至有些它外推出去之后，你里面看你可能看不出来，甚至有些它是一楼到四楼到五楼整栋都加盖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有时候会看到说，欸，为什么这边那么长，可是跟那个比例不太一样，嗯，所以最好还是要核对一下，当然一般消费者不会像中介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就是简单去对屋主的现况说明书，然后建屋测量成果图，还有中介提供的格局图，
嗯，
他们标示出来让你知道，至少有问题的时候你还可以找他们。
好，除了违建查询之外，接下来就是可能大家会比较，我觉得接下来这一题好像 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哎、欸，很重要啊。
风水吗？
对啊，
风水就是
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啊。
我觉得如果其实很多人都会对风水是有那种宁可信其有、嗯，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很在意的话。就是我不能有这种屋角啊，不能对到什么东西，因为公寓其实有时候盖的比较密集，嗯、
对，像那种
对啊，你要不对到个电线杆，然后不对到个屋角，或者是我没有面到什么东西，算、嗯、很常见的、啊嗯。所以我觉得你很在意的话、哦，相信专业，
嗯，
中介不是风水的专业，
嗯，
你去找你相信的老师，
嗯，所以、欸、风水可以构成解约的条件吗？
比较难啊，它要造成实质上面价值的减损，如果到法院这一块的话、嗯，我目前没有听过类似
的有因为风水而解约成功。
对，除非你土地挖开，然后下面有一些大体还是什么，那个好像可以解约，嗯、但是房屋上面比较少风水问题解约的。嗯，嗯
好，接下来进到就是，其实这就是其实我们在写新闻的时候、嗯、也会收到很多网友私讯我们说、嗯，那我看房的时候要怎么样避免？我要怎么知道说，哎、欸，我楼上有会制造噪音的邻居、
嗯，
或者是我的周围有什么奇怪的事情这样子？
嗯，哎、欸，其实我觉得你标题下得很好、欸，哎，2020，就是二邻居跟二灵魂。
对，
我举个例子，他会常常会卡在一个问题，嗯、比如说我接了一个三楼，
嗯，
然后我就去问说，我们都要查房嘛，然后一楼就跟我说，哎、欸，我记得五楼30年前有人自杀，
嗯，
那我忘记是谁，然后忘记有没有这件，好像有听说，
嗯，
然后你去问邻居，都好像有听说，
嗯，
那这怎么办？如果我屋主说没有，我从小在那边长大、啊，
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凶宅恶灵的这种事情，我个人是觉得政府要负一点责任。你明明就有这么多的资源，你也有这么多的资料，那你要把这个责任推给我们去问，然后或者是推给邻居，好像都说不太过去。
因为之前好像就有讲过说，其实警察局应该可以是可以做一个这种建档的吧？
对啊，
对，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方式啊。只是说我们避免说其他人的二次伤害，或者是说怎么让各自这个东西变得比较有保障一点。嗯、我觉得可能大家集思广益，我认为会比我们自己去问的好。
嗯、
那当然，其实大家对于不管是邻居也好，或者是来自这个异次元空间的朋友，
另外一种邻居，
对不对，不管是有形无形的邻居哦、喔嗯，我觉得像我刚刚提到嘛，小环境多去绕一下，早中晚都要去，因为有时候、嗯、可能比较特殊的人物，他是晚上比较会发出一些噪音啊，
对啊，
或者是可能跟空气对话啊，
或者是小孩跑来跑去的那一种，应该是最常被检举的。
对，所以你可以早晚的时候去了解一下，然后再来，如果我们讲到比较会扰民的邻居的时候，或者是异次元空间的恶邻朋友的时候，嗯、问邻居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
嗯，
可是我会建议一定要买方跟中介一起去问。
嗯。
嗯，比如说詹哥你是我的业务、
嗯、
然后我是要买这个房子的人、嗯、然后有人说哎，詹哥你带我去问对面的邻居、嗯、按门铃之后，然后我这个买方我自己去问，我说哎，你好，我现在看了你旁边的这个房子，我有喜欢，未来我们要自己要住的，那请问一下你对这个房子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奇怪的事情、嗯、附近邻居素质怎么样？
嗯，
我自己做过一些这个不自己的一些小调查啦，这样邻居会讲的可靠性会比较高，
嗯，
因为看到你是未来的邻居，
嗯
啊，如果你我们之前就有碰过啊，明明就有发生过非自然身故，然后中介去问这个邻居就说没有啊、
嗯，
没有这回事啊，
嗯，
对啊，然后后来这个买方搬进去之后，他就说，哎、欸，你怎么会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10年前有人在里面怎样怎样？
为什么邻居双面人啊？
我跟你讲，大部分邻居都怕事，所以他会觉得说我不要挡屋主财路，
嗯，
我。挡人财路，杀人父母。
哎、欸，有道理耶。
所以你自己去问他，看到你是你未来邻居的时候，他会比较愿意跟你讲、
嗯，
而且见面三分情啊。
嗯嗯，
对不对？那有些中介说真的问是怎么问啊？请问有发生过什么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把门关上了。
嗯，
哦，那就没有。
嗯，
他也不愿意告诉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从何问起。嗯，
好，最后一点就是讲到贷款的问题，大家会想说就是因为可能银行建价的关系、嗯、有可能是因为你个人的问题，所以这贷款条件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那在最后我要买中古屋的时候，我要怎么来评断我的这个贷款的资格？
其实公寓的贷款比较常被误会的，或是造成一些困扰，其实是屋龄的关系。嗯、很多人网络上面一打开，哇，现在可以40年房贷，那我就可以贷40年，然后我就计算机先按、嗯，按了之后，哇，我一个月只要缴多少钱，我可以嘛？嗯，然后结果实际上只有成交之后，他都觉得这不是问题。成交之后发现，原来哦，你的公寓已经45年了，只能贷25年30年、嗯、然后跟你的计算数字是有很大的落差的，那或者是您本身年纪已经到了一个比较资深的、这个、
比较成熟
一点的朋友，但发现诶我没有办法贷那么久、嗯、跟我当初算的这个月付比就有差、嗯、所以在屋龄上面我认为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嗯、那当然啦，其实我觉得不外乎就是你事先先问好。那我也想要趁这个机会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问中介真的比较准。嗯，对，我看过很多人在网络上面的这个去提问啊，那有些人拿我两年前跟什么叉叉银行，哎、嗯，两年前跟现在怎么比？
对，
对不对？那他说我之前跟那个什么银行，然后贷什么什么这样条件，
而且地段跟物件都不一样。
对，就是都会有很大的落差。嗯、那我们自己中介业务，其实我认为我们比如这个房子，我们都可以透过我们的代书或我们自己认识的银行人脉做一个简单的估价跟评估、嗯、对，那我觉得至少让你自己心里有一个底、嗯、也许那个估价不一定是价格，因为大家有时候讲估价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你是不是叫我出到这个价格，我觉得也未必、嗯、只是让你知道在这个范围里面成交如果房子条件可以贷几年，然后贷到几个层数，然后是你可以负担的、嗯、然后总比你就是哦每一个房子都要什么压解约条款啊，压什么，有时候这件事情反而是双面刃，可能会让你更难找到房子，或者是慢人家一步。
而且说实在，你已经到了要问贷款的地步了，就表示其实这间房子已经方方面面都很适合你了。
对，
就是其实只要最后再加注一个这样子的步骤，对你买房子也会更加顺、嗯、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不要说看到网络上面别人的条件然后自己就哦我也可以这样，
对，
哎、欸，我收入这样子应该可以吧、嗯、人家买那个五年你买50年的
对
对啊，
对、嗯、好，今天谢谢君远来告诉我们如何买老公寓的十个配博，按照这十个步骤你来评估说你在看房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检阅。谢谢君远、
欸、谢谢丹哥，
谢谢、嗯、拜拜
拜拜。